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唉，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李立夫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立夫，今天非常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聊一聊您在进教之前的一些历程。
九年以前呢，也就是民国91年，我考进了天主教辅仁大学就读。
是，
当然这是考试分数所产生的结果。天主教在我念辅大以前便已耳闻，在我念中学的时候也曾读过圣经。
是，
这时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经里头末世录的部分。
是，
我对其中有关从三天三夜到新天新地的描述特别有感触。
是，
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读着读着，底心深处呢竟无由的冒出这么个问题。
是，
我说天主，有朝一日你是否会拣选我成为你的子民呢？
是，
想不到日后我灵洗了，天主他爱了我。
是，所以在九年之前您就有这样的疑问，九年之后您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天主的大家庭，然后希望灵洗成为天主教徒呢？
其实刚雅金弟兄提到的那个说九年以前，其实应该是说在九年以前更早。
更早，是，
因为刚刚我在分享的部分啊，我所提到的那是在中学的时候。
是，
对，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有接触过这个圣经的这个部分。
是，
其实在更早，我在我小的时候也有接触到。
是，
也有接触到。
是，
就在我还是在儿童的时候，我喜欢聆听许许多多的那个儿歌的录音带。
是，
有一天呢，我听到了一首歌，然后它的歌词里面有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是，
我非常难忘这首歌，让我真的非常难忘。
是，
当这首歌它一注入到我的耳朵里面的时候，我的心脏仿佛被什么微妙的力量给揪了一把似的。
是，
我的心脏在那个一瞬间打了一个大陀螺。
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那首歌的旋律就常常在我脑海里面浮现。
是，
也从那一刻开始不断地去追寻这个歌词当中他讲的新生王到底是谁。
是，
后来我很高兴地知道了那个就是我们世人的救主耶稣。
是，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悟到天主从我小的时候就带领我慢慢接近他。
是，
感谢赞美天主圣父的宠爱。
是，还记得那个旋律可以哼给我们的听众听吗？
它的旋律是听那天使高声唱，救主圣与玻璃痕，大致的旋律是这个样子。
是，从小这个种子好像就埋在你的心里。
对，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让你慢慢的觉醒到或觉察到说这个是你所想要追寻的，是你所想要的呢？
嗯哼，其实引领我在这个世界上愿意灵洗并走上天主的道路有两位关键性的神长。
是，
一位是众所敬爱的已故的赵德树神父。
是，
一位就是我们的福传强棒，现任泸州天主堂主任司铎蒲圭宇蒲神父。
是，
精通25种语言的赵德树神父，那他是飞升国际的桂冠诗坛祭酒。
是，
然而他所以受到不分宗教、种族、思想、阶层等各样人士的爱戴，不是他的学术地位跟他的名声。
是，
而是老人家他对人毫无保留的真诚、信赖以及万教合一的一种包容跟尊重。
是，
赵神父所以能够具备那么宽宏的胸怀，正是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我们的天主圣父，
是
我们的圣母妈妈，
是
以及我们的主耶稣的一个善表。
是
我很感激天主让我见识到认识到这么一位有信德的老人家。
是
我跟赵神父认识是在我刚进辅大念大一的时候。
是
然而在此之前呢，我就已经听过了赵神父的名字。
是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我念小学的时候哦，有一天我在某一份杂志上看到某一家出版社他出版了几种那个外语学习的录音带有声书。
是
其中法语的部分就是由赵神父来编授的。
是
很奇妙的是，我看着广告所附的那张英俊帅气的照片，我就这么想，很奇怪，我说有一天啊，我一定要亲自向他本人学学法文。
是
很奇妙的是，这个念头也在我后来进辅大之后就实现。
是，所以进到辅大之后，你有机会跟赵神父亲自的学习法文，
是的，
然后有顺便跟他请教一些宗教上或者是信仰上的问题吗？
没有。
是
我当时在那个广告上面看到赵德书这三个字啊，这个名字呢，那就一直也是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没有办法忘记。
是
这很奇妙。
是
圣保禄校女会创立的上智出版社，
是
他为赵德树神父出版的著作，有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岛，那它是一部灵修小品。
是
那可是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从图书馆的那个检索系统上一看到这本书，我就一直想找来读。
是
我就想说诶，赵德树，赵德树，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太可能说一直特别的去那个熟记一些自己曾经看过的一些事物，
是
会淡忘。但是我刚刚提到，因为赵德树这个名字，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忘记。
是
我就说诶，对了，这赵德树不是就在辅大吗？
是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辅大的新鲜人，
是
我也很勇敢，我就立刻那个拿起电话拨电话给赵神父。
是
然后我跟他约，就直接约他见面，而且向他索书哦。
是
我就想要看他写的这本书。
是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所以那一定要鼓起一些勇气才有办法。
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力量，我只是一个大一新鲜人，而且我完全没有跟他在这之前有任何的那个互动，只是在广告上面看到他的名字。
是
然后在图书馆的那个检索系统上看到那个他写的那个这本那个灵修小品。
是
我就想要读，我就直接很有勇气打电话给他。
是
那个我在想说，也许赵神父很久没有遇过像我这样子狂热然后又直接的那种小书迷啊。
是
那我在电话当中跟他做自我介绍之后呢，他神父也很豪迈，他答应愿意见我一面。
是
而且并且他送我这本岛。
是
当时我们约在辅大更新楼见面。
是
时间一到，一位满头银亮白发、西装笔挺、身板壮硕的老人家从电梯缓缓而降。
是
当这位老人家他踏着一个很从容很庄宁的那个步伐走过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老师，请问您认识赵德树博士吗？
是
我跟他约在这里见面。
是
而他手上拿的那本岛呢，让我意会到他原来就是我要找的那一位赵德树博士。
是
可是我心里一直在嘀咕，我说奇怪，他怎么那么老？我说怎么跟照片那个不太一样呢？
是
而且让我讶异的是，他怎么是一位神父呢？
是
可是我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忘记了，其实真的是年华如逝水。
是
赵神父他很慈祥很和蔼的一个笑容啊，
是
搭起了我跟他之间那个忘年的友谊的一个新桥。
是
不过在我读辅大的八年岁月，我跟神父的互动都属于学问上的那个情谊。在学问上面呢，精通25种语言的赵神父他无疑是一座宝山。
是
那么在工作上指的是什么呢？是我协助神父一位多年的同道知己，
是
现在旅居美国的陈月清博士润色编辑出版他为赵神父音译中的一本音中对照的诗集。
是
也是赵神父生前最后一部献给世人然后满怀天主大爱的著作。
是
书名是《迷彩的星河》Mesmerizing Galaxy。
是
这是在工作上面跟他的一个互动。
是
至于刚提到就是在信仰的部分，
是
我相信当时神父他知道我不怎么喜欢被强迫性的去接受什么事物。
是
譬如说被穿着西装的年轻脚踏车先生拦下来天花乱坠的说服一番啊。
是
还有那个硬要去接受什么家什么博士的滔滔雄辩啦。
是
或者是一直被打电话那个要我去接受什么样的那个信仰啦。
是
或是三天两头那个一直 要拉着我去做祷告啦等等，这一些在我当时我是非常非常排斥的。
是
当时那我自己对宗教信仰的观念是什么呢？
是
我对宗教信仰的一个观念就是心跟灵的悦乐与平和，
是
宁静而安详的美。
是
哦，那赵神父他也没有强迫我接受什么，但是我从跟他的那个接触当中，我从他的谈吐举止可以感受到他那个真善美。
是
而他那一股散发出来的真善美呢，是来自于一个神圣。
是所以在他的这些书籍引领你进而进一步的认识了这个赵德树神父，接下来您在跟他的这个工作以及互动当中怎么样领悟到天主是您想要追寻想要信仰的一位呢？
有一天啊，赵神父他送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是
那个册子的名字叫做圣母无玷圣心爱火。
是
他内容说的是主耶稣与圣母妈妈启示一位匈牙利的名叫丽莎的妇人所写下的一本灵修日记。
是
这本灵修日记它那个已经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
是
哦，那这本书它主要的内容它是告诉信友们要善尽义务。
是
哦，例如说勤加参与由主耶稣亲自建立的圣教会的各项圣事。
是
啊，为炼灵的出苦得救而诵念爱火玫瑰经。
是
朝拜圣体刻苦守斋补赎等等。可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那我也是微微一笑。
是
我把它塞到我的书包里，那回家之后呢也束之高阁。
是
民国1998年11月赵神父他蒙召升天之后呢，我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缘分也算告一个段落。
是
我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我没有跟天主教会的任何人事物去接触。
是
也不用提说去阅读相关的书籍。
是
当然之前我跟神父要的书神父给我的书我通通都束之高阁，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去阅读的那种力量。
那时候一时还没有那种触动啊，所以还没有想要再好好再看一下它的内容这样子。
对，
是是。
同时那个时候在我自己的学业的一个历程上啊，也是属于很好的一个状态。
是
那在各方面的表现都蛮受到肯定的。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也没有静下心来想要去更深刻的去反省去认识自己生命当中的不足，
是
有限跟软弱的部分。
是
有一天啊，我自己也遭逢到了束手无策的生命上的问题。
是
那心绪当然也就荡到谷底。
是
在莫可奈何之下，我们学到的那些知识得到的世人的那些掌声其实对于生命的问题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
怎么办嘞？我想说那就祈祷吧。可是该怎么去祈祷呢？突然我想起了赵神父他之前送给我的那本祷，
还
有圣母无玷圣心爱火。
是
同时我也记得耶稣他讲过，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是
我也记得天主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
是
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跟我突然的一个灵感，我想说那就好好的试一试。
是
在人为的力量人为的知识都没有办法帮助我的情形之下，
是
我想说那我就把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困境全部的交托给天主，请他来帮助我。
是你那时候是一个还没有灵洗的状况，然后你就有这个想法想要把事情交托给天主。
是
是那时候有些比如说祈祷吗？或者是有一个内心的呼求吗？
没有，
都没有。
我那时想说哎呀，那个在人为的各式各样的办法都没有用的情况下，
是
那就只剩下这条路啦。
是
我也愿意就把自己那个完全交托给他。
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您开始想到就是怎么样请天主来协助你，然后依靠天主的力量。然后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程，就是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让你慢慢的看到或者是体会到天主的力量而走向天主然后去认识基督呢？
是刚才提到就是在祈祷的部分，那个时候我不会祈祷。
是
可是我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困难交给天主，
是
请他来帮助我。
是。
有一天晚上啊，尚未灵洗的我呢，那就慢慢的把自己当时遇到的困境，慢慢的向天主圣父、向圣母妈妈、向我们的主耶稣诉说。
是。
我恳求他们聆听我，扶持我走出困境。
是。
那在祈祷的部分，就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灵洗，
是
听说我们天主教会念玫瑰经。
是。
哦，那怎么念我不会念。
是。
哦，我就把神父送给我的那两本书，
是，
拿出来。
是。
哦，参照上面的方法。
是。
然后开始念。可是我手边没有玫瑰念珠，
是，
我就用十根手指头啊，
是，
全当玫瑰念珠，
是，
我把玫瑰经二十段奥基全部诵念完。
哇，所以在还没有灵洗的时候，您就能够参照书本的方式就把整串念完，
是，
这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念完之后的感受，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呢？
很意想不到，
是，
天主圣父、圣母妈妈和主耶稣，他抚允了我的那个祈祷，
是，
而且特别是当时是我这样一个还没有灵洗的一个小孩子，
是，
帮助了我突破了那个困难，走出了困境。
是，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从心里面升起了一股对生命的爱跟信心。
是是，
所以我很感谢天主圣父的仁慈。
是，能不能多为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就是您在念那一串玫瑰念珠的时候的一些内心的感动，或者是一些在您念玫瑰念珠之后，它的力量是怎么呈现，或怎么样协助你？能不能再多分享一点给我们的听众呢？
其实我们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啊，不要念得太快。
是，
以前有一位弟兄还是姐妹，他跟我分享过，他说念得太快啊，很像说我们放那个冲天炮一样，轰一下放到天空上去，
是，
啪爆炸。
是，
可是他真的有没有到达那个最高的天的里面呢？没有。
是，
我们念的时候慢慢的念，专心的念。
是，
在进行每一端的默想的时候，把自己的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投入在那个当中。
是，
从欢喜、痛苦、光明、荣福，
是，
我加起来这总共二十段，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灵跟天主、跟圣母妈妈、跟主耶稣融合在一起。
是，
我在诵念的当下呢，尽量让自己完全的专注，不要被世俗的那些杂念啊，还有世俗的担忧所困扰。
是，
对，在诵念的当下，我们就好好的把自己很安详的、完全的交托给他们。
是，
那这个力量的呈现呢，已经比较属于一股超性的，你很难用言语跟文字去形容它。
是，
对，那但是天主、圣母、耶稣，他给我们的帮助却是很实在的。
是。所以在那个帮助突破之后，到您灵洗之前，有没有哪一位神父或教友引领你进入到天主教这个大家庭，或者是慕道班？
其实在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灵洗之前啊，
是，
我也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灵洗的问题，因为这当然对生命来讲是一件大事。
是，
那我出生在中国的传统家庭，
是，
我们敬爱老天爷。
是，
那老天爷呢，就是天主，就是天公，也就是天公北、造物主、自然、道、神、上帝、佛等等。那我们也慎终追远，祭拜祖先。可是我们是弃绝种种的那个怪力乱鬼。
是。
那天主他要我们遵守的十诫，以及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跟我们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非但不抵触，
是，
反而能深化这当中的内蕴精神。
是，
这是属于在教义跟信仰的那个规定上面的。我认为说，其实我们不抵触。
是。
至于说在关键性的人物的部分呢，是在神父的晚年呐、啊，赵神父他晚年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有一位真正陪伴神父、照顾神父、鼓励神父的一位玛利亚姐姐，
是，
她引介我认识了那个赵神父的一位多年的老朋友，
是，
也就是我们循循儒雅、谦和有礼、热忱亲切，同时他柔中带刚的蒲圭宇神父。
是，
感谢天主，也在家父的一个同意之下呢，蒲神师就为我复习。
哇，非常美的一段历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